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在小先知书当中的第一卷书和西阿书，我们会读到在当时主前第八世纪，上帝的选民拥有上帝的律法，可是却偏行己路，很虚假的，好像是亲近上帝，可是实质上跟上帝之间确实非常的遥远。相信上帝的话语要光照我们，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光景又是如何呢？在何西阿书当中，这个小先知书它有非常优美的诗歌的题材。那在上帝责备的信息当中，其实它非常多的平行语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爱之深责之切，上帝如何透过智慧的言语要引导他的选民了解自己现今悖逆的状况，而心甘情愿的愿意转离自己的恶行来归向上帝。所以在我们今天来看何西阿书的第四章，我们知道是上帝控诉他的选民如何在宗教当中的腐败，祭司如何，百姓也是如何，他们的敬拜当中呢，其实充满了邪淫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从第十五节，四章十五节，你会发现他不但是责备南国，责备北国以色列，他转而对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其实是拥有上帝的圣殿，可是他们的敬拜也是有问题啊。所以四章十五节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己甲去，不要上伯雅文去，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么一说，这几个平行句的最后一句其实是高潮啊，说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诶，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你当然知道，也就是要回到第四章第二节，他们是起假誓不见前言，就是他们是在上帝面前起誓，是起假誓，所以后头说不要指着上帝起誓。而这个当中呢，提到己甲跟伯雅文，这就又充满了历史当中的故事啊。己甲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在刚刚进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他们在己甲安营，在那边行割礼，所以己甲的意思是滚去，滚去的在埃及的羞辱。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那一带没有行割礼，所以进了迦南地在己甲行割礼，所以那个地方呢，他们有一段时间都是在那边集结敬拜上帝。所以照理说己甲呢，是当他们刚刚踏进应许之地的第一个敬拜点，可是在那个地方的敬拜呢也污秽了，所以说不要再去己甲了。那另外一个，什么是伯雅文呢？其实这个是双关语哦。伯雅文其实是讲到是伯特利，伯特利我们知道就是北国以色列，他们在但跟伯特利都安设了金牛犊，让北国的以色列人不用到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去敬拜。可是伯特利的敬拜呢，也就是如前面所讲的，都是遵照拜巴利的风俗来献祭，变成说在那个地方你献祭越多越得罪上帝。所以伯特利他的意思是神的家， Beth 就是 house， 好，就是 L 就是神，所以伯特利是神的殿或者神的家。然后呢，那个地方已经变成罪恶之家了，也就是伯雅文，就是 Beth-Evan 伯雅文，所以它变成是双关语，讽刺的，本来是神的家，我们在那边献祭敬拜上帝，可是后来呢，献祭越多就犯罪越多，因为都不合神心意，只是行礼如仪，心却远离上帝。所以说不要再去那个地方，再去行礼如仪的敬拜，那边的敬拜已经被偶像化了，不再有出于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至于在那边呢，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呢，也是极大的讽刺，所以不要在那里指着耶和华起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先知用这么多丰富的平行句的题材来指责百姓，对，有做礼拜，有献祭，可是每一件事情却都是累积了更多的罪恶，所以责备他们这个腐败的在上帝面前的敬拜生活，献祭的行礼如仪。所以上帝的审判当中有包含很多的任凭，所以我们看第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 然后后头说十九节说，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羞辱。你可以发现很讽刺的，他们的献祭呢是献祭给虚无的上帝，虚无的神，不是献祭给他们立约的神。所以每一个献祭呢，好像他们反而被更多的虚空裹住了，以后就要随风而逝了。所以这是对他们的审判，对他们的控诉。所以除了敬拜当中呢，你可以看后头到第五章，第五章第六章似乎讲到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上下阶层不只是敬拜当中得罪上帝，那他们的领袖呢，他们的君王呢，其实全国上下都在审讯之列。所以你似乎可以看到先知的审判呢，上帝透过先知所发审判的信息，核心的部分是属灵领袖，然后逐渐外展，像阵阵涟漪，就是通过上下犯罪，上帝叫他们留心听，留心听上帝要说话了。所以第五章跟第四章的开头都一样啊、哦。第四章开头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第五章开头说，众祭司啊要听，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听。听什么呢？审判要临到你们。所以在审判的临近当中，有包含说他们如何的悖逆，悖逆一些什么事情呢？上帝让他们能够知罪而能够认罪。所以提到说五章二节开始讲到他们悖逆，四行杀戮，然后罪孽极深。所以上帝的斥责当中，上帝特别说第三节，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爱他们，拣选他们，他们被上帝所知道，可是呢，那个知道也是一样，是很深切的亲密的关系，可是他们却行淫了。所以神跟人所建立的关系是独特的，是独一的，是像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亲密是不可能容下第三者的，可是以色列人却行淫以至于玷污。所以经文当中上帝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你发现是心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心的问题如何解决呢？你会发现当人不知道自己心有问题的时候，就不去面对问题，以至于那个问题始终卡在里头，所以他们只是在外界。所以这两章的经文、啊、常常会讲到他们做了一些很特别的、国家的政策啊，特别做了一些外交的政策啊，都是非常的愚拙的。那这样子的愚拙的策略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会发现都是心灵的问题，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只是一味的在消灭外面的问题啊。那你会发现其实却没有真正问题面对了问题的核心。所以上帝提醒他们，那个里面淫心使他们不能归向神。所以先知书常常会呼吁人要归向神，也说明了人为什么不能归向神，是里面的问题。第五节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内在的骄傲。所以骄傲就说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便说不只是北国以法莲，南国犹大也跟他们一同跌倒。所以你会晓得他们自以为聪明，也就是当代哦，当他们面对亚述北方大军的阴影的时候呢，他们就向南方埃及来求援，来共同抵抗北方势力。那埃及有的时候反过来定了一些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呢，他们又会逆势操作，背了向埃及的约，又向北方来求助，来对抗埃及。这便说他们总是在外交策略当中有这样的问题，不忠诚，对上帝不忠诚，在外交策略，然后在国家的内部当中都出现很多的漏洞。所以变成说在自己的罪孽当中跌倒，他们的骄傲就是自己以为很聪明，不去用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做，去自己想出一些方法。然后呢，在这个问题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经文提到第 五章的第六节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这个他是指着上帝，牵着牛羊去寻找上 底却寻不见，因为他们一直里面的淫心，他们被污秽，行邪淫，离弃上帝，然后后来牵着牛羊。你知道他其实在描述那个外在的敬虔，我带着礼物，带着祭物，我说敲锣打鼓的要去找上帝，可是心是不是真的要去找上帝呢？很显然的是外在的虚假而已，所以却寻不见上帝。然后呢，第七节说，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这边提到他们向耶和华行诡诈，生了私子，这又非常丰富的来描述，好像是割灭行淫，对荷西亚，然后在淫乱当中生了私子。同样以色列人也是在他们悖逆上帝的时候，好像是新约当中所说的私欲怀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它是有一个属灵的权势，罪的权势在人的里面生出长成，人内在里面的问题。所以他讲到说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就变成说你的罪，你不要想说我做这件事情，哎呀，然后嘴巴擦一擦说没事没事我没做，不，人里面私欲的问题，他像怀胎会长成一样，他说生了私子，孩子都生出来了，罪都长出来了。所以至于说到了月朔，到了你们认为是行礼如仪敬拜的时刻，他说其实那个时刻也就是你们的地业要被吞灭的时刻，好像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刻，就是你们行邪淫悖逆上帝那个审判的时刻要来到。所以五章八节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吹角吹号我们都知道都是警戒，在民数记第十章叫以色列作角吹角，祭司要负责吹角是警戒。所以在拉玛，在基比亚，然后呢在伯雅文吹出大声，然后因为有仇敌来了，所以吹角警戒当中，这个也有历史背景哦。我们知道基比亚大概也就是基变，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曾经是所罗门王头一次在那边献大祭，然后上帝向他显现的那个基变。所以在那个地方吹角，意思就是说，哎，那边是一个应该是圣地啊，上帝向所罗门王显现的地方，可是也一样，他们在那个地方也一样行邪淫悖逆得罪神，在那儿吹角。拉玛呢，你会知道拉玛是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的家乡，在那个地方也应该是一个有先知的学校在那边建立的所在，可是在那儿却也是上帝审判开始的所在。伯雅文我们介绍过应该是伯特利，可是却是罪恶之家。伯雅文就在那个地方，仇敌开始犯境了，然后在那个地方开始有上帝的责罚发生了。所以在第五章就是你可以看到先知的文笔当中，他用特别的修辞讲述的历史来让人知道当今的现况是我们做了什么得罪上帝的事情。可是在这个吹角警戒当中，那以色列人是不是真正能够有所警戒呢？答案是怎样呢？你可以看哦，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呢？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啊，五章十三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啊。平行句，以法莲是北部，犹大是南部，南北一样的。他们呢见自己有病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就是这个亚述王，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所以就说他们见自己软弱有病有伤，就像亚述大王这个耶雷布王有点反讽，他们认为说亚述王是个伟大的王，的确主前第八世纪亚述王的势力真的是不可一世，所以他们去找这个伟大的王亚述王，所以有点反讽，可是呢他有没有办法？并没有。然后对比呢，十四节，我就是上帝，上帝说，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所以便说上帝兴起要来阻挡选民，他们自以为是，自以为骄傲，有办法去找了搬了亚述的救兵，可是上帝说真正是上帝要夺去，是无人能搭救。 那个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们行淫，悖逆上帝，属灵的淫乱使自己落在被责罚被审判的情境。然后上帝继续说，上帝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你会知道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寻求神，我们刚刚说过，在前面他们会找着牛羊去寻求神，可是不是真正的寻求神。而上帝说他要回到原处，似乎审判像狮子一样吞吃他们之后，神说要等他们自觉有罪，真正认清楚自己罪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才来切切的寻求神。那以色列人怎么样切切的寻求神呢？这个经文非常的生动啊，就在第六章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来寻求神了。第六章第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所以他们起来了，寻求神了。所以这个经文就很生动啊，上帝回到原处，要等他们来寻求神。这时候去上帝找他们，他们相应不理，然后用他们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用他们自以为对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可是却越发的得罪神。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真正说，来吧，我们归向神。所以读先知书，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他的发言人是谁，那个你我他那个代名词是谁，然后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读得懂。他其实发言的时候是非常迫切的，上帝说我要等他们来找我。第六章说，来吧，我们来归向神。所以非常生动，他们真正起来说，对，那个医治撕裂我们的是上帝。他们终于认清楚了，不是这些外邦的权势，而是上帝给我们的刑罚管教。然后呢，经文当中说上帝一定能够医治，一定能够缠裹。所以呢，他们转向上帝的时候，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时候以色列人归向上帝的时候，他们真的说我们要认识，对，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要认真的跟上帝之间，那个认识那个字眼又出现了，像夫妻之间的认识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不是疏离的，不是有所保留有所隐瞒的。如果以时间来说，那就是24小时都是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亲密的连结。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那应该是生命当中每一个领域100%的领域都是被上帝认识的，没有任何黑暗的见不得他的所在。所以就是竭力追求认识，像夫妻之间那种坦诚的亲密的关系。他讲述说，上帝呢，跟我们生命的关系呢，像滋润我们的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样。用这样的语句描述呢，其实要对比下面，对比下面什么呢？他们这样子的转向神了，是不是真正的转向呢？答案在下头哦，在第四节开始，主说，上帝回应了，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们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们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没错，这个良善就是 Hesed 那个字，就是我们提过，就是描述上帝的守约施慈爱那个 Hesed 那个字，它的原文编号是2617。他们的这个良善，这个 Hesed 真正像上帝的 Hesed 吗？上帝的 Hesed， 上帝对他们守约施慈爱的那个良善，是像甘雨像春雨一样临到他们滋润他们，而以色列人的呢，是早晨的云雾如速散的甘露。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它有分成干季跟雨季，干季过去之后，雨季来的时候，使得大地复苏，又再次能够耕种。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那一点点良善呢，就好像早上的几根绿珠子，几个小小的露珠，然后太阳一出来呢，没错，就晒干了，就不见了。所以对比于上帝所给的呢，是浇透了贫瘠大地的春雨、甘雨， 以色列呢就是几滴小小的露珠子，所以用这个方式的修辞对比也有一些反讽啊。以色列说，对，我们要归向上帝，好像喊个口号，来吧，我们来寻找上帝。上帝说，对，是你们来找我了，可是你们跟我所建立那个关系，你们的良善呢，竟然是这样子的，稍纵即逝的，日头一出就没有了。所以上帝要怎么做呢？答案就在第五节，上帝说，因此我借着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就是上帝不得不罚这个悖逆有罪的百姓，他们不是外表上做了不小心做了坏事，是骨子里内心有淫心，内里的问题。所以变成说，百姓是说我们该认识上帝，可是却没有真正的从内在当中深刻的去转向上帝。所以上帝说要借先知，借神的话。所以这个砍伐呢，其实更深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借着他的话来雕塑他的选民，用神的话来塑造他的选民。其实这也不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我想从旧约的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到我们所熟悉的新约圣经的这许多的福音书、书信，其实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用神的话，它是我们生命的粮，要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生命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一定应该都是复兴的、应许的、盼望的。求主帮助有时在我们的内在，我们真的需要动一些属灵的手术，属灵的手术把我们内在内心当中那个癌症细胞、那个不好的肿瘤细胞要把它切除。也就是先知书当中上帝说要把我们的实心换掉，换成肉心。这就是上帝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好像有一点点良善了，可是那一点点良善呢，太阳一出就没有了，经不起考验的。那一点点良善真的是反而让我们有一点良心麻痹了。上帝说他要借着先知以他的话语真正深刻的来塑造他的百姓，是能够像他的。所以上帝宣告说，很有名的六章六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所以对比以色列当代应该要有的献祭守节他们都没少，可是却不准确，是以淫心来在里面驱动他们，私欲来驱动他们。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上帝提醒说，上帝要的是真正内里的良善，而不是那个外在的行礼如仪，只是外表去亲近上帝。所以注意这个良善呢，一样是那个2617那个 Hesed 那个字，上帝要的是像他一样的那个 Hesed 那个良善那个特质，而不是外面的行礼如仪啊，好像我已经做礼拜了，我已经读圣经了，我已经服侍了。不是的，上帝要我们的内在当中像他一样，我们认识上帝，跟他之间有一个准确的亲密的关系，而不是用任何外在的行礼如仪的形式来代替。那么以色列人呢，第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好，这稍微留意一下，像亚当被约并不是创世纪那个亚当，而是在亚当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亚当很可能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约旦河水在远远的亚当城立起如垒，百姓行干地进迦南，所以亚当城在那边也很可能跟前面的伯特利变成伯雅文一样，所以在那边行被约的事情，行事诡诈作孽离开神。所以上帝说要彻底的回转，不再是只是行礼如仪，在某一些自己觉得很特定的地方亲近上帝了，献祭了。上帝说不要的是真正内里的良善。求神恩待，求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好像是在一个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所在，我就继续在那边去经历神的恩典来服侍他。求上帝不断赐给我们更新的恩典， 以色列这边被提到，上帝点的名的，提到了一些过去历史上经历神的地方，却都是他们跌倒、软弱、失落恩典的地方。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恩典当中警醒，在经历神的所在，让我们在那里再次的更新自己。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向你的爱里面是有掺杂的。亲爱耶稣，求你怜悯我们，以你的话，以你的灵不断来光照修剪我们。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杂质。主啊，不是用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的方式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光照我们，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从内在的深处有无愧的良心，像你爱我们的爱那样子的纯净，来爱你，来回应你。谢谢主，你的爱从不失败，就引导我们不再继续的做罪孽、重败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一度的远离你。谢谢耶稣，挽回我们，亲近你，更亲近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